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章第三节的内容。我们上一次谈到131页啊，那这边师父再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或是回顾啊，就是说。前面一节谈的是菩萨道的一个行程啊，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主要要说明，在大乘的六波罗蜜的修行，是跟部派的一个关联性。就是说，六波罗蜜的修行，其实在部派里面就已经提出来了啊。那当然。六波罗蜜这样的一个语词是提出的，但是修行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般若波罗蜜，在上一章谈到，在本身里面的般若波罗蜜都是一些世俗的聪明，所以这些修行的德目是从部派的一些论点里面就提到，所以大乘的一个修行方法基本上还是建立在这个传统佛教的基石上面啊，并不是说从无中生有这样来，那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那菩萨道谈完了，那接着就是谈这个佛陀观啊。那菩萨道主要是在本身里面，那佛陀观主要是在譬喻跟因缘。那譬喻在上一章在第一节里面有谈到，它就是光辉的事迹，它就是光辉的事迹，或是音译成阿波陀那，或是因缘，那这个是跟佛陀的思想有关系啊。那为什么要谈佛陀观？主要导师在这边也想要跟大家说明，在大乘的修学法门里面，有一类的法门是跟佛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这个净土，还有念佛啊，念佛跟净土其实他们当然是在一起的了啊，那。但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可以后来也分流了啊，念佛不一定生净土啊，它变成是一种禅观的一个修行方式啊，或者是在一些忏悔法门里面，在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谈忏悔法门。忏悔法门这边问一下，大家有去拜过三千佛有没有？在过年的时候，有些人有啊，其实忏悔法门它就是念佛号礼拜嘛，那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这些跟忏悔法门有关这些经典里面，就会谈说念一句佛号或是礼敬佛就会能够消多少业啦，所以这个叫忏悔法门。那这个也跟这个佛陀观的开展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怎么有那么多佛的名字出现，主要是在部派佛教时代呢，就有十方佛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慢慢的启发了这一些大乘佛法的修行者，那经过他们在进一步的一个修行，或者说在定中里面获得更多的这一些教导，那法门就慢慢流传出来。所以这边要说明，就是大乘的净土或是念佛还有这个忏悔法门，主要就是跟佛陀观的开展是有关系的啊。好，那一开始就谈到这个佛陀观到底是跟哪一些经的这一些类别有关系，主要是譬喻跟因缘啊。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三世佛，那导师是从现在佛开始谈起， 为什么从现在佛开始谈？因为在佛陀时代所知道的就只有一尊佛了，如果以阿含经杂含经来讲，也主要也是佛的教导，也就是释迦佛的一个教导，所以导师从现在佛开始谈。那在现在佛的一个内容里面，就在第一项呢，就谈到佛的一个教导，让这个佛弟子们了解到佛教不是神教，这个是在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二行，佛教它不是神教，那佛也不是唯一的神，不是在印度那种大梵天创造神，所以这样的教导呢，就而且这个佛呢是修行成就，它并不是说本来就存在这样的一种觉悟的一个什么东西或是神之类，它是一个从人的修行成就的在最后一生至少是人的一个身份那所以修行成就究竟圆满的大觉者就称为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之下呢，就得出几个概念。第一个，佛他应该不是唯一，因为他是修行来的嘛，所以只要去修行成就了，那就是佛，所以佛不是唯一，那而且是必然是众多的，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去修，然后每个人都成就的话，那每个人都能够成佛，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导师是放在一个括号了哈。那这里面当然也提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在后来的大乘佛典，就是提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也跟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有关系的哈，跟这样的思路是有关系。好，那这样的一个结论或是信念呢，那导师说这个是世尊成就是说在世尊成佛以前早已有过多佛出世，这是佛法的共同信念，就是学习佛法的人呢他们有的一个共同信念。那这个是从现在佛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佛他应该是众多的，而且是无量无数的，那这个跟大乘佛典里面所谈的就一致所以当佛法并没有脱离这个早期佛法的一个思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必然引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第二项就是谈到这个佛啊，虽然有那么多那它到底有没有差别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佛那么多，那有没有差别？那导师是说佛是究竟圆满，那它就是无欠无余没有缺少也没有增加没有多一些也没有少一些了所以是一个圆满，所以佛佛道同，佛佛平等，这象征的就是说明佛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解说上呢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在待会我们净土法门会谈他的这个净土呢特别庄严或者说这个弥勒菩萨他有特殊的一个弥勒菩萨或是弥勒佛或是这个东方的药师佛他就是以这个治病为主这样的一个法门每个佛他都有一个特性在解说上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实质上呢是佛佛平等没有优劣这是第二点，就是从这个佛一定是众多而且是无量无数的，然后再进一步去说明这个佛虽然有那么多，但是 每一佛都是平等的、哦、那第三项呢，那佛怎么达成的、哦、那依据这个早期佛教、哦、的一个教导，那当然就是悟缘起、哦、悟缘起、哦、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谈到三个概念。第一个，从这个佛不是神、哦、是修行 而成就的，那引出这种佛是众多也是无量无数这样的一个结论，乃至于人人成可以成佛这样的一个结论、哦、那这么多佛到底是不是有差别？那基本上佛都是平等的、哦、那佛怎么他怎么样成就？那主要在悟这个缘起。好，我们看到132页，谈完了过去，谈完了现在佛呢，那导师就进一步来谈这个过去佛。那过去佛这一段主要谈到在经里面、哦、像这个《长阿含经》在第一个七佛之譬喻的第三行，就是第一个圈的第三行，这些内容呢在《长阿含经》可以看到。那在阿育王的一个石柱上面的铭文呢，也谈到这个过去佛。那法藏部的一个佛本行集经传说14佛，那同蝶部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上座南传上座部、哦、里面有传说24佛、哦、那导师有注意到都是七佛的倍增加、哦、就是佛教对七这个数字有特别的偏好、哦、所以在这边就一个启发，就是说那过去佛有更多在佛教界传说开来、哦、所以佛有无量。当然前面在谈现在佛，导师是从理上面、哦、得到说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在早期的一个佛典里面还没有传出这个有现在佛有无量或者十方有现在佛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佛有无量这样的一个思想，首先表现在过去佛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去佛有无量的，就是说有过去佛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思想先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大圣的这种无量佛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在早期佛教他现在佛要无量是有困难的，那后面会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哦、所以有无量佛这样的概念在部派就有，但是在过去佛、哦、乃至于未来佛、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无量的这佛，所以无量佛先在过去佛这样的一个观念上先开展、哦，从七佛、14佛、24佛，那24好像不是27的倍增加了，21才是了。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未来佛。未来佛就主要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就是弥勒佛，弥勒佛。那导师推论这是在第二劫集前就成立这样的一个思想、哦、那谈到后面导师会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主轴，就是为什么这些佛会被传出来、哦、大家应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些佛会被这样子传出然后编辑在佛典。那导师还是回归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主轴，就是佛涅槃之后佛太思念佛了，所以很多跟佛有关系的不管过去也好未来也好都能够弥补一些对佛的一个思念，跟佛有关系的事情就慢慢的会出现，而且未来佛他 某种程度可以弥补佛已经不在这样的一个缺憾。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上，如果有问题可以上去问他，这是我们待会会谈。那这个未来佛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个经典，主要在中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弥勒未来弥勒佛，还有长阿含经，这是在这个注脚七跟八这注脚里面有说明那弥勒是世尊时代从南方来的青年那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在译品跟波罗言品都有看到就提到弥勒，导致说这是相当早的一个记诵所以弥勒这个人，他其实很早在这个译品跟波罗言品，那这个是什么内容呢？这个是收录在南传的小部里面的两个寄送的一个的这些教导就是寄送的一个内容那导师说在第一阶级时虽没有编入修多罗奇业，但是在寄说的部分已经有引述而加以解说那依阿扎安经可以明白，那这个是在注脚九这边那这有点复杂了那大概的说，就是虽然在修多罗跟奇业没有谈到弥勒，但是在这个寄说的这一部分在导师在整理杂含经整理完之后呢，那里面基本上有修多罗奇业还有寄说这三个部分那在这个寄说的这个部分呢，那就有提到这个阿逸多这样的一个名，这个名字就是在波罗言里面有阿逸多问题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他的一个经文在第133页133页的这第一行注脚第一行世尊告尔时世尊告尊者舍利佛，如我所说波罗言那阿逸多所问然后点点点就是已经有提到这个阿逸多了那有人就会有疑问，阿逸多跟弥勒是同一个人吗到底弥勒跟阿逸多是不是同一个人？那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前面这个导师有谈到这个中阿含跟长阿含有提到弥勒成佛，但是在这个波罗言这个是第四阶级里的一个内容，那里面就谈到弥勒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是从南方来所以从南方来，这又有一些这个玄机在里面那在导师的推论里面，大圣是起源于南方在种种的迹象里面，导师觉得就是最开始或者说一个成为一种大的一个运动，那应该是在南方很多迹象都是这边。那北方是怎么回事？北方是大圣开始这个发扬光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起源，刚开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北方的时候，大家就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传开来。那北方乃至或是西北呢，就是大圣这个茁壮的地方，起源是在南方。好，那这是后面我们会再谈，导师会提的一些观点。 那在这关于这个弥勒跟阿逸多，或是有些经论翻成阿耆多哦，那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大家有听过阿逸多这个名字吗？有哈，弥勒也有了哈。在大圣的经典或者论点里面，基本上他就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姓，一个是名啊。但是在不同的这一些，早在早期佛典了哈。那在导师这边，这比如说是 A 啊，在133页这边 A 啊，在波罗延品中，这个地须弥勒啊，跟阿耆多、阿基他是两个人啊。那汉译的杂安经跟中阿含经 B 这一段也是啊。比如说中阿含经的这个说本经叙述这个弥勒成佛的时候呢，说到这个阿耆多做轮王所以弥勒成佛有一个轮王名阿耆多，那这基本上还是两个人那但是呢，有一些经，他是认为是一个，特别是在大乘法在刮胡二这边，导师说在大乘法中呢，弥勒是姓那阿逸多是名，只是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跟上座部的传说不合。为什么导师这么说？因为前面谈到这个波罗延品是这个通牒部那个杂阿含跟中阿含，导师推论是说一切有部。那这两个部派呢，都是上座部的都是上座部的一个支派所以就目前的所能够看到这些文献，上座部的文献都没有，都是两个人所以导师就觉得应该是其他上座部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有一些推论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导师后面就说可能是大众部的一个传说所以这个就是二分法嘛，上座部没有，那应该就是大众部了那导致这样的一个推论也蛮准的了我们看到这个注脚第十二那注脚第十二是一位大陆的一个佛教研究者叫季羡林那他在这一个《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一个意识。的这一本书呢，那这篇文章那它有谈到这个 Mahavastu，我们看注脚第十二的第二行在它这本书的第50页那个里他就提到 Mahavastu，中文叫大事，事情的事。那里面是一个人，名字是阿逸多，姓是弥勒这个是大事里面的一个说法那大事是属于哪个部派呢？在这一本著作里面，它是律的一个跟律有关的一个著作了应该也是跟说明律的一个著作大事。那在这本书里面，它有。自己有提到，他是大众部的说出世部这本书是这个部派属于这个部派的所以在大众部的一个的这一的这个论书里面跟这个戒这个律有关的这一部大事呢，里面就是这么说阿逸多是名字，弥勒是姓那下面 P45页这个是这个季羡林他的一个翻译他的一个说明内容了那这个比如说这个 P45页那一行有没有？最后正如我现在这样，这个是翻译这个是翻译。应该要把它 变成这个细明体了哈。那当时师父因为没有这本书，那后来有找到去对了一下，那这个从这个 P50 到从 P45 在大士里面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行，这都是这他里面书里面的内容。那他也注意到，注意到哪里呢？比如说这个倒数1234，倒数第四行，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罗马数字的3就是第三卷，第三册大士第三卷，330是页码，8到9是行数。他说在第三卷330页8到9里面有一段文字，他这边就说到这个阿奇，这个阿基塔呢有这个光焰12游巡场，这个光焰就是背光啊，他身上会放光。那弥勒呢也有12游巡的光焰，就是他讲了两个人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外相。那他说阿逸多在这段文字叙述里面跟弥勒又似乎又成了两个人。但是讲到这个鸠廷佛的时候呢，又给他一个形容词，就是不可被征服的，就是给弥勒加上这样的一个语词。所以弥勒又有这个跟阿逸多又有关系，所以阿逸多跟弥勒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大士里面好像又很模糊了，又很模糊，但是至少有一段是很确定是说阿逸多是名字，弥勒是姓，只是说在描述的其他地方的描述有一些不一致，那也许是不同传说都被记录下来，那至少这个大众部认为是同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所以导师这边的一个猜测还蛮准的啦。好，我们看到134页。134页的第三段这边呢，就是阿拉伯数字3。那这边主要要谈说未来佛弥勒的内容是为了因应佛入涅槃之后佛空虚感而成立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未来佛这样的一个内容出现，这是导师他要这边做一个说明。好，那导师这边就是说未来弥勒佛的出现只是前佛跟后佛佛佛相续的一个说明，这应该很普通了齁。那由于这个世尊入涅槃不再与世间相关齁，留下只有佛的法跟舍利，留在世间嫉妒中，就是有佛的法跟舍利还能够利益我们齁，利益众生。那对于怀念世尊所引起的空虚感，在一般的信者是不容易克服的，就是理性的人他可以透过佛法或是对舍利这样的一个理境的，或是对佛法的实践来亲近佛，但是一般人他们觉得不够，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情感，所以导致说不容易克服。所以世尊时代弥勒在未来这个世界成佛，而现在上升在兜率天，虽然远了一些，但到底还是跟我们处在同一个时间，空间不一样，但是时间一样，如果有能力的人就可以上去，虽然空间不一样，但是还是在同一个世界了，同一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或是从在一个欲界里面，兜率天是在欲界的某一个天，所以还可能跟信众有关，就是导师他觉得弥勒这样的一个法门或是 教导或是内容出现呢，还是跟这个佛涅槃后哦，佛弟子对佛永恒怀念是有关系的啊、哦？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导师下面就举例子啊、哦，比如说部分修学佛法的啊、哦、人啊、哦，大家可以补一个字人啊、哦，经常导师会有什么什么的哈、哦，他基本上他就是他有一些这个词语会被省略哈、哦，就是修学部分修学佛法的人呢，对这个法义如果不能觉了啊、哦，觉了就是不能够明白。哦，那就有这个上生兜率天问弥勒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大家有听过这个传说吗？啊啊，没有，那当然也没有做过。这在古代还不少啊，比如说下面就举了这一个道安大师啊，道安大师基本上是东晋时代的人啊，东晋时代的人，那应该是在西元三四世纪那个时候啊、哦，三四世纪了啊、哦。那在中国呢，就有道安法师发愿上生兜率见弥勒这样的一个记载哦。那我们可以看注脚十三，这是见于高僧传啊、哦，是不是真的？当然我们现在只有相信，因为是高僧传里面讲的了啊、哦。那就是依当时这个上生兜率问弥勒的信念而来哈，那这个问弥勒信念是怎么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维约杂难经》啊，这个字在现在的大正藏它是写成日啊，写成日，在注脚第十四呢，他们在或是大正藏还有西贝塔他们都写成日啊。那导师他有做了一个考察，就是说这个字呢应该是约啊、哦、日跟约它是形同样嘛、哦、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个经录它写成这个月，超越的月啊、哦、为月啊、哦、杂难经，所以基本上这个字应该念约啦、哦、所以导师的书都是写成约这样子啊、哦，他这部经里面的内容就在 B 那边啊、哦，这部分分成 A、B 呢，可能都先把它划掉啊、哦，基本上把它并在一起就好啊、哦。那这个《维约杂难经》里面讲什么？就是在这个和须密，这个字应该念和啊、哦，和须密 Vasumitra 啊、哦。和须弥菩萨呢，就跟一个罗汉阿罗汉问答哦，问他一些问题哦。那罗汉不能答，然后呢，就入定上生兜率问弥勒。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谁上生兜率问弥勒？是和须弥菩萨还是这个罗汉？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中文的话，觉得是何须密的举手，看一下，有吗？没有哈、哦。罗汉的举手，啊，没有人被骗了哈、哦。是根据经典是罗汉上升了哈、哦，是阿罗汉他就上去问佛哈。哦，因为答不出来就要上去问嘛，问了才能够答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导师说相信在这个部派时代就存在了。那在西元五世纪呢，还有一些上生问弥勒的一个传说。那下面就引出三个，像佛陀跋陀罗，或是有一位罗汉为这个智眼法师入定，哦，往兜率宫咨弥勒，咨就是问了、啊、哦，就是请教。哦、那寂宾的这个达摩，哦，曾入定 往兜率天聪弥勒受菩萨戒、哦、这些都是出自于高僧传、哦、所以导致说这个西元五世纪主要是高僧传的成立的年代、哦、那当然这些应该都要比高僧传还早，因为他当时已经有听到嘛，所以这些传说应该比他成立的年代还早、哦、那还有呢就是西元四世纪传说这个乌卓菩萨、哦、他上生兜率问弥勒，然后就传出这个瑜伽师地论、哦、瑜伽师地论，那也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哦、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传说呢、哦、那导师就说现在兜率天的弥勒菩萨多少弥补了佛、哦、弥勒是未来佛啊，弥补了佛与信众之间的这种关切啊。那但是在上述的这些内容呢，见弥勒菩萨呢，主要都是法义的问答啊，所以好像看来又跟一般大众又没什么关系啊，因为这太难了嘛，因为要修定，然后到兜率天去问啊，问的问题也要都要有深度的啊，要不然会。可能会弥勒菩萨说那么简单都要来问，不会啊，他应该很慈悲啦，你有问他就会回答，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基本上跟导师之前说的就是让这些众生呢能够得这个空虚感能够得到这个满足，好像又不是相当的这种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为上去也都是阿罗汉啊，这些这个能力很高的人，乃至也比较理性的人啊。但是呢，导致后面就谈，就是说适应一般信众的，就慢慢的流传出来啊。比如说这个《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这个就是依据这样的一种信仰、哦、弥勒的信仰、哦、乃至于对佛的这种怀念空虚感的一种满足呢，那这个是导师他的一个看法、哦、就是说这样的一部经、哦、它基本上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为什么？因为他这部经里面，比如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圈，老实说能适应一般信众的、哦、就是这个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那里面他是教导皈依持戒布施作福称名这一些修行方法，然后求生兜率天、哦、那到兜率天呢可以跟随着弥勒菩萨、哦、听法修行，那将来弥勒下生那也会随着这个弥勒菩萨来人间、哦、弥勒下生成佛那也随着这个弥勒菩萨来到人间呢、哦、然后接受他的度化，所以导致说这成为一种异行道的一个法门、哦、为什么他是修行的内容就是皈依持戒布施称名这一些内容、哦、那关于这个异行道难行道大家清楚吗？不太清楚是吗、哦、这异行道跟难行道基本上就是用比较白话讲就是困难跟容易做的、哦、就是做起来比较困难或是做起来比较轻松愉快的、哦、那这个异行主要就是容易做了、哦、容易做，比如说像这个六度里面你若要这个忍波罗蜜、哦、接受种种的磨难但是心又能够不动，这基本上困难度高一些、哦，那如果能够这个持戒布施作福，这边布施作福主要就是 施众生一些这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当然布施它也有不同的层次啦，但在这边主要所说的呢，就是当众生有这个物质上的缺乏，那我们就提供他们给他们这些安乐，然后称名，就是称弥勒菩萨的一个名，那这样子呢就能够上多帅天，往生多帅天，那到那边呢就跟随弥勒修行。所以这个意行主要就是容易做，并不是说容易成就，就是容易去做，所以它叫易行道。那相对易行就是难行道，那就是修止观这样的一个法门或是方法。好，那这个三世佛前面主要一开始谈到现在佛的释迦佛，他引这些教导里面引发出这个佛有无量的一个可能，而且佛是平等，佛是无缘起。他在谈过去佛，主要要说明就是说，这种佛有无量是先从过去佛开始，就是佛有不只是一位这样的一种观念的一个开始呢，从过去佛开始。那未来佛呢，那在早期的佛典谈到就是弥勒，那这些呢，这些内容主要还是导师就是认为，就是因为世尊涅槃了嘛，所以会引起一些空虚感，所以会有这些内容出现。那这些内容也影响到后面大乘法门，比如说这个我们如果在一般寺院在过年会拜三千佛嘛，贤劫千佛，或是三千佛乃至于万佛，这些都是跟这个有无量佛这样的一个观念有关系，所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些内容之上，不是凭空而来。那未来佛更是如此，那未来佛的一个内容呢，主要还是跟这个法义有关系，然后可以跟弥勒菩萨问答到多帅天去，或者是呢到多帅天往生到那边去跟他修学，所以整个主轴都还是就是扣在这个佛入涅槃，那众生有空虚感，所以会有这些内容。那导师的这一些政策呢，主要是在未来佛这边，就是发展出这个弥勒的易行道的法门，能够见到未来佛，多少弥补了这个释迦佛已经不在这种遗憾或是空虚。那在这个国字山呢，十方佛这一段，那就是讲到这个十方佛有无量，十方佛，那这个特别是跟大乘佛法是有关系的。导师说这个十方佛，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呢，这个是大乘时代的一个象征，或者说一个里程碑，就是什么时候是大乘时代的一个开端，就是看什么时候传出这一些无量无边的佛的名称，那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一个标志就在于这边，这是导师的一个说法。那关于十方佛，导师这边要谈的就是到底佛能不能同时，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教室里面重新出现两尊佛会不会有一些困难，我们一般说一山不容二虎嘛，一佛世界能不能容两尊佛，这个在过去在部派有讨论啦，但是这应该不是问题啦，在这个如果大家有因缘去看法华经那什么品忘记，从地涌出还是宝塔品忘记，就是从 这个下方就出现一个宝塔，里面就是一尊佛啊。那就这个宝塔门一打开啊，大家猜发生什么事情？就两尊佛就看到了嘛，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打开看到就看到了，两尊佛就都各自微笑这样子，就说你就是我懂你，你也懂我，因为佛佛平等嘛，都是佛，那就是有微笑这样子哈。那当然这一微笑，这个后代的这个古德呢，就有很多文章哈，就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大家可以去看啊，就说。在基本上，在《法华经》里面，它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是古佛啦。印象中，这个宝塔里面那是古佛，但是又来到这个时空来哈。但是见了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打架，不会。两只老虎在一起会打架哈，但是两尊佛在一起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就浪费哈，因为佛要教化众生嘛哈，一尊佛能够教化的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哈。在论师里面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两尊佛，那是一种浪费，就是一尊佛就够，为什么要有两尊呢？所以他们说这是不应该有发生的一个事情哈。好，我们看一下这134页啊，134页的刮胡衣，在上座系他们有谈到啊，就是二佛不能同时，比如说在中阿含经卷47的多戒经啊，就是里面有谈到，若世中有二如来者啊，终无是处，这个无是处就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印度语的一个表达哈。这个处呢，就是地方哈，没有这样的一种地方。这种地方是什么？立足点的意思哈。就这样的一个叙述呢，不会有任何的立足点哈。无是处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立足的处所，就是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这是印度语的表达，没有这样的立足的空间啊，不可能发生。那二佛不能同时，在中部政治部呢，也有相同的一个说明啊，在注脚19，大家可以去看啊。那我们看135页。那上座部的一个论师呢，也是这样子说，就是在一个世界不能有两尊佛。那这个是上座部系的论师们都继承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教说。认为释迦佛出世，其他的也一样，其他佛出世也一样。就一佛出世是没有第二佛、在同样的空间的哈。那大众部呢，就有不同意见。那十方有佛哈，有现在佛哈。那论世呢，这个十方有现在佛，是大众部的意见，主要是导师是根据《论师》这本书里面哈。就是论是批评这样的见解，那这样的见解呢，是这种大众部的一种见解，比方说大众部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从一个被批评的一个见解里面知道说，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见解，大众部的见解 的正面的论述没有看到，但是他被批评的这个的内容呢，可以被看到啊，在论释里面。那觉因论释，这个就是南传上座部啊的一个论释啊。那这个后面的这个巴利文呢，这个布达勾撒那个 R 一点，大家改成 S 啊。当时在看的时候没有改过来啊。 S。好，那大众部现在有佛，有这种十方现在有佛呢，哈，其实有啦，刚才师父有口误，就是说还是有这个他论书里面哈有提到哈，这在大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Mahavastu 里面啊，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东方有什么佛啊。南方有这些佛，西方有这些佛，北方有这些佛。那在入大乘论里面也记录说，这个大众部提到有清眼如来等等在光阴天，那也是现在嘛，在另外一个天上面。那第三个圈就谈到大众部的末派。那这个是出于《增益阿含经》啊，因为导师推论《增益阿含经》是大众部的一个经本啊，那也谈到这个东方七恒河沙佛土啊，有佛名这个奇光如来啊，奇光，所以他方有现在佛，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说法。那导师也谈到这个法藏部跟通牒部，也谈到现在十方有佛这样的一个见解啊。那但是导师认为应该本来是没有，但是后来受到这一种思潮啊，也受到一个影响。比如说在法藏部的这个，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啊，法藏部。那导师说的佛本行极静呢，里面还是提到这个先佛后佛的一个相续，没有谈到多佛同时，但是后来可能转化为十方世界多佛并出的一个信仰者啊。比如说在入大乘论里面有谈到，谈这个字念摩啦啊。檀摩居多就是法藏部啊，一说是记啊，也传说他们也在有这样的一个寄送。这寄送是什么呢？上下诸世尊方面即是为法身与舍利，礼敬诸佛塔，东方及北方在世两诸尊啊。然后这个觉明。曰难胜彼佛所说记啊，那至少你这个记诵里面谈到这东北方有难胜佛啊，那现在在世啊，所以至少有一尊佛了啊，在东北方。那从一可以推到东北方有，那其他方应该也有啊。那通牒部。有十方佛并出的思想是出现在譬喻中的佛譬喻啊。那这边比如说第一行这个引文里面第一行就是此世有十方界，方方无有边际，任何方面佛土不可得以数之啊。那后面这个佛跟阿罗汉呢？多佛、多数佛跟阿罗汉遍及来此土啊，那我礼敬归命他们啊。所以有这个多佛跟阿罗汉里面也谈到了啊。好，所以就是佛能不能在同一个时间有多佛，在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经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就是不行啊，比如说134页的阿含经啊，中无四处，那在135页就在论释里面就谈到啊，那不只是论释，还有增益阿含经，还有入大乘论里面也引用，也传说这个大众部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好，那关于能不能同时有二佛以上，这是导师接下来要讨论的。那首先导师谈到说，在本身跟譬喻的这些内容里面呢，从他们的这一些叙述，似乎世尊过去生中始终在这个世界修行，因为都是在这个什么鹿野苑啊，或者是在这个王舍城啊，都是同样的名称啊，在过去时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啊。见到过去的多佛也始终在这一个世界啊。那因此呢，有一些这个论师就是说，一切诸佛皆从阎浮提出啊。好，那这个是第一段的内容，就是说从这一些内容呢，有些论师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我们看136页。或者说一切诸摩尼，摩尼就是仙人啊，或是仙知啊，他就是指佛啊，成道一定都是菩提迦也啊。那转法轮就在这个迦斯国鹿野苑啊。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见解啊，就是说所有的佛都在阎浮提啊，那这个所有的佛呢成道都在这个迦也，这个摩尼不一定是释迦摩尼啊，摩尼就是摩尼，他的意思就是仙人的意思啊，就是圣者啊，所以释迦摩尼是什么？释迦族的圣者啊，所以摩尼他就是指佛啊，一定都在菩提迦也啊，或是转法轮都在迦斯国的鹿野苑啊。那后来呢，又有这个成佛、转法轮、降伏外道、从天而降这些处所。常定的一个传说，不但同时没有二佛啊，就是先佛后佛都出于阎浮提啊，就是说虽然这个上座部他们或者说跟上座部他们说二佛不能同时，虽然有这样的主，但是这种一佛一佛这个延续呢，他们都是在这个阎浮提啊，也就是指印度了啊。那导师认为这是注意此土而忽略其他世界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想法啊，就是这个所有的佛都在这个地方啊，那就是这个地方才是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佛才会来这边这样啊。是注意此土，忽略他土。好，那这是第一个，没有，就是二佛不并，但是他有这样的一种思维。那二佛并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们看这个导师说，从大智度论跟入大乘论，依声闻法而批评二佛不并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主要是有下面的两点啊。什么叫依声闻法而批评？就是说，在《大智度论》跟《入大乘论》里面有批评到这个二佛不并这样的说法啊。那用这个声闻的一个这个经论作为依据呢？然后对他们，而不是说另外用大圣的一个见解来批评，而是说依据声闻的一个经证啊。比如说第一个，十方世界无量无数是阿含经所说的啊。那十方世界中都有众生，众生都有烦恼啊，那都需要佛去度啊，所以就 应该会有佛，为什么会没有佛呢？这是第一个，他认为这十方世界是无量无数，是阿含经说的，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十方世界应该也有佛，因为众生都有烦恼生老病死，那佛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才出世的嘛，所以你说没有佛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个，大智度论隐藏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寄颂，但这个寄颂师父在读的时候不是那么明确的，老实说这个寄颂暗示了释迦佛以外还有现在佛，有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应该同时出现于无量世界的佛，那为什么？因为过去未来今诸佛嘛，诸佛就是多佛的意思，但是它有可能是过去未来跟现在合起来，现在有几个不知道，但是合起来就是多，所以导师这边用暗示，那基本上它并不是很明显，今是否有这个多的佛并不清楚。好，那至于这个多戒经，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同时没有二佛，那是指这一个佛土不可能有二佛出现，并非其他的佛土也没有，所以前面的134页说，若世中有二如来者，终无是处，134页倒数第三行这边，那这个是指说在一个佛土当中，并不是说其他佛土，其他佛土可以有，那一个佛土，这部经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佛世界只有一尊佛，不会有两尊，那理由是因为多戒经也说到没有二轮王同时，轮王可以有很多嘛，那这没有二王同时是约一个世界说，一个世界不可能有两个轮王，所以这个是合理的一个解释了。好，我们看到137页，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就认为，就是说好，那这样子多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被突破了，就是说阿含经说不能有二佛并世嘛，但是这样的一个教说呢，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它可能可以理解为只是说不能在同一个佛世界有二佛，并没有说不同的佛世界，不能有，现在不能有佛，所以这样的一种思路一产生之后呢，那十方现在有佛就开始产生，慢慢的传，就是变得流行起来，那这个导致说这个同时多佛兴起，佛教界的思想可说焕然一新，那是暗示的这个是大圣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思想，或者说进入大圣时代的一种标志，一种标志。那无量世界无量佛现在，那因世尊入涅槃感到无依的这样的信仰者呢，也可以升到其他佛土去。那这一句话暗示什么？暗示净土法门就是从这无量佛这样的一种佛陀观，而引发出来的。好，大家或许会觉得不拜佛教就有多佛并世了嘛，但是这边导师讲的是无量，就是虽然不拜已经突破二佛不并世这样的一个说法，乃至于说给予不同的一个诠释，就是说二佛不并世只是在同一个佛土，并不是指这一个其他世界，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物，其他世界有佛， 那因世界无量，所以佛现在佛也有无量，所以因此就开始进入一个大圣的一个时代。刚刚几分钟前师父看还是55分，结果一讲已经超过8点，不好意思，有时候讲太专心。好，我们先到这边停下来，就是说无量佛的一个产生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信念，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标志，是导师的一个看法。那我们下星期再把这一段后面把它做一个结束，那我们就进入第二项，现实跟理想。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